大家好，我是梁永安，是复旦大学的老师。长期以来，我主要是研究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特别关心我们当代青年在社会生活中啊，面临着城市化、中产化和精神领域的青春化的问题。我们现在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正处在一个社会的大转型时期，生活环境日新月异，方方面面都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体会，同时也会有很多新的困惑。所以在这一档我和新世相光之来处共同出品的播客里，我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对这些新问题的一些想法，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新的一个思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也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书、一些电影，还有一些歌曲。在分享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留言，我们也可以交流。大家好，我是梁永安。最近啊，我在网上啊经常会看到年轻人讨论什么问题呢，就讨论这个熬夜。说自己啊，这个白天啊的时间都在工作，或者是学校里学习啊，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啊 写论文啊等等。那么晚上呢，在躺在床上或者说是夜里边，就特别有一种需要喘息一下，舒展一下，让自己呢好像难得的这么自在一下。那么然后不知不觉呢，就时间就晚了，有时候就一点啊、两点啊，甚至三点都会有。所以现在有一种词叫报复性熬夜，就是补偿性的，往往就是晚睡之后啊，就第二天也不舒服。古代都说啊，就是你熬一次夜啊，就是好几天都恢复不过来了。而且呢，这个还会焦虑，因为也知道晚上没睡足，第二天工作或者学习啊，那这个情况就更累了。我有原来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夜里睡不着，就越来越有点小兴奋，然后睡得晚，晚了以后呢，那第二天呢就做事情啊，工作上就不集中，精力不集中，那么就焦虑，焦虑以后呢，这个效率啊就会下降，然后夜里呢就更焦虑，一个礼拜下来搞了个恶性循环，心情就非常糟糕。从我们说，从一个生理学角度，从一个身体角度，一般来说呢，现在提倡正点睡觉吧。你比如说夜里十一点，那么就睡，因为跟人体的这个节奏啊，我们农业社会几千年，那么所谓的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那时候也没有电灯啊，那个蜡烛以后贵，所以夜里呢早早的就睡了，是形成我们的一个基因。形成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生物钟，所以我们就夜里边就不会太晚就睡。那么城市越大睡得越晚，你到那个上海夜里看，十点钟很多办公楼还灯火通明，很多人没下班呢。那么很多地方它都在深夜不眠，就是我们生活中啊这个节奏有点乱了，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自然的生物钟和我们这个工作社会中生活的这个钟表的这个时间啊，相互之间是冲突的。所以白天呢可能就忙着一些自己不得不忙的事情，然后无形中啊，整个我们的社会生活有一只滴滴滴滴滴滴作响的钟表在转动，每个人都按照那个钟表的刻度被这个精确的管理，被催促，我们的各种社会生产一个大链条，所以我们整个生产呢，它这部大机器里边，人呢不由自主的就像在个传送带上，或者说在流水线上，就没有自己的那种自由感。尤其是科层社会，就价值在哪里不清楚，你只是执行一个指令而已，你不要问什么价值，不要问什么为什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有一种很深的压抑感，这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里边的 就是现代人他有个问题，就是普遍的压抑。所以普遍的压抑里面呢，按照他的说法，就弗洛伊德这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他认为我们人类实际上是个什么呢？太普遍的都是神经官能症患者，说浅一点就是有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工作方式，使我们离开了这个自然性。是有本书啊，写的是非常好的，就叫《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是个荷兰的一位科学思想史这么一个研究者写的，很经典。他就是用很通俗的语言来分析了从比如说古希腊以来一种几何学，然后对这个世界的那种非常知性的科学化的那种分析和分解，然后一直到发展到后面，啊，你说那个工业革命啊等等，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整个社会就在一个高效率的，那么内在的是有一种科学性、技术性，然后表达出来的这种机械性的，这么一个普遍状态，这个状态里边呢，它在很大的意义上，它不是按照我们人自身的这种自然需求、精神需求来设计，它有一种外在的庞大的系统。所以，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德国思想家韦伯所讲的那种铁笼社会，啊，他在分析科层制的时候，就整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效率化。一切都是围绕效率化进行，一切都要进行合理化的安排，合理化一切都为着这个，啊，效率，它这么来的。是这样的话，每个人在里边呢就很缺乏，我们从哲学意义上讲，他的主体性了，他的自由意志，他的独立意志就没有了。是韦伯总结这个新教以来，工业革命以来，就说有一种新的崇拜，就叫工作崇拜。那工作崇拜里边呢，你看很多东西的功能就发生变化。你说那个钟表，钟表，哎，这个东西，你看中世纪啊，教堂这个钟表，那不叫钟表啊，那是钟。教堂高高的顶上那口钟，敲，敲，为什么敲呢？让人祈祷啊，是带有强烈的神性的，有一种神圣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神圣的节点。所以，这个钟表就是治这个钟人呐、啊，就有的很精密啊，因为它是这么神圣，所以你那个治钟的钟表的那个人呐、啊，那个工匠，有时候就怕他把这个技术，然后呢又传给别人。你说那个欧洲历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大教堂，然后钟表在那个大钟啊，教堂的大钟修好之后，你看就下令把那个钟表匠的眼睛用那个水银呐、啊，滚烫的水银给它烫瞎，这样他就不可能再去造另外一个了。那么工业革命就不同了，工业革命来了以后呢，就催人干活了，准点儿，因为大机器生产啊，它是很精密的，大机器生产它是不能够脱班的，所以人什么时候该去，然后怎么轮班儿，哇，等等等等，所以这么精密的一个流水线，有时候很多都是24小时不停啊。你说我们的发电厂，我们的很多很多。它是不停的，所以人的这个节奏啊，就没办法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自然节奏来了，就被那个统治了。那个统治里面呢，就是为了大生产，为了它里面的升值、增值、产生效益。所以我们说，经常现在说个词叫经济理性。这个经济理性啊，它是伴随着这种所谓的韦伯所讲的，那种这个合理化，那种效率化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资本的运转，所以在这个背后呢，又是个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从19世纪末期以来，整个世界人类生活其实就有这个问题，就是科学主义越来越上升，然后人文主义越来越下降。那么，对人的这种我们讲的那个终极关怀，换成我们的话来说，社会现在经常会提起来，就以人为本，那这个呢，就关照的就非常不够了。再加上国际的大竞争，甚至演化成一种零和游戏，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以人为目的啊，所以这个时间熬夜也是不得已啊，是我们人心不死啊，是我们自己想呼吸，想获得一点微小的个人空间、个人时间。那么加上我们现在996， 大量的加班，所以就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其实这个想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内在精神，这是刚才讲的是外部的这种强制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中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就进入流动社会。你说那个去年的人口数据里边，整个中国大概有我记得是2.6亿人还是多少，就是他的工作地点和他的就是家乡，就是户籍所在地是分离的，所以人呢就是这个漂泊啊，漂泊呢心里面就缺一种什么呢？缺一种落定，这个睡眠质量啊普遍不好，就是内心深处啊压力很大，所以你表面上身体好像在睡着了，其实你的深度睡眠不够，这身体也睡着了，但是精神呢还醒着，啊，有时候乱做梦啊。所以，我们这种有一种睡眠，它跟失眠两个之间，有模糊不清。就像我们在什么呢？是人呢就很难获得一种，就说内心安宁，获得一种真正的休眠。那这又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说历史上也有很多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都是在睡不着的状态下弄出来的。你说托尔斯泰。到了晚年，我们都知道他提倡托尔斯泰主义，就那个托尔斯泰主义啊，提倡人人平等。因为当时沙皇俄国那个奴隶制、农奴制，一直到1801年才这个宣布废除。那所谓的废除呢，农民呢也要花太多的辛苦，所谓的如果要分到一块土地的话，你还要付出很大的这个辛劳，然后呢要付出很多一些钱。等于有点像赎买一样的，那然后呢，脱离这个农奴身份，所以普遍的贫困农民啊那种，所以托尔斯泰呢家里是个大贵族，所以家里有那么多仆人啊，那么豪华的住所，所以他就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呢？他觉得自己的托尔斯泰主义是讲究这种，就像东正教里边圣母玛利亚这种仁爱精神啊，非常讲这个平等的，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哎，那些农奴、那些农、那农民吃的那么粗糙，穿的那么差的衣服，哎呀，面黄肌瘦的，为什么自己过得这么豪华？就这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作家，就很多人不会为此睡不着的，那只会高兴的睡不着，他不是，他痛苦的睡不着。所以你看他，我记得他那个短篇小说《留声》，哇，就是写去好像是去瑞士吧，看到那些人惩罚一个所谓的。犯了什么小罪的穷人拿鞭子使劲抽，哇，他看的那种痛心呐、所以他想把自己全部的钱、家里的东西都把它分掉、卖掉，然后分给农奴、分给农民，然后自己要跟他们过一样的生活，就是一样的穷困，他就这样良心才安得下来。那结果他太太呢就坚决反对，他太太完全理解他的想法，我们知道他太太比他小16岁。那个托尔斯泰32岁遇到的他的那个太太，那个尽管太太才16岁，但一下就爱上他，所以两个人原来是情投意合的。而托尔斯泰后来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后来就为了坦诚，把自己的日记给他看，那个日记里边就写着自己乱七八糟、吃喝嫖赌各种各样的，也一面忏悔，一面这个堕落，所以那个女孩子看了以后大吃一惊，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托尔斯泰。但是想了半天，还是愿意跟他。但是呢，你看后来想到自己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呢？如果一穷困，所以他坚决不同意。你看托尔斯泰后来就睡不着，哎呀，大风雪之夜出走，最后又病又饿，最后病倒在那个一个车站前的沟里，最后被发现，再去救治，当天下午就去世了。所以托尔斯泰夜里边啊，所以我看他像复活啊，像这些，他的这个，《安娜·卡列尼娜》里面有不少都是夜里的情节，特别是你像安娜第一次见到无人司机，后来心里慌慌的，后来坐着火车，夜里的火车，在往远处奔的时候，那种心情，所以这个夜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呢，终究我们还是希望获得一个。比较平和的生活，常态的生活， 所以也不能整天在那熬夜。怎么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呢有一点我们的自然节奏，而且过得有价值？那这就是一个努力的处理好夜里的这个时间，不要让这个失控的熬夜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苦涩。其实夜里呢，对于每个青年人来说啊，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就我现在确实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夜晚过得不好，过得很被动。什么叫被动呢？就是太累了，然后呢，那些非常非常给对自己生命很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呢，夜里难以获得。为什么说夜里很有价值呢？因为你白天啊，你要去工作，这个工作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但是你要支撑自己的生命系统，你要自立，你是不能不工作。工作就是在整个社会大分工里面，然后呢，你去有一份这样的一个贡献，有一个付出，然后呢，获得一种交换价值，就是你可以拿到你的收入，然后你购买别人的劳动，是工作说到底就这回事。所以有时候你的工作本身你不一定喜欢，但是你喜欢什么呢？你喜欢的是得到的报酬，然后购买的别人的劳动，别人做的衣服，别人做的电子产品，别人做的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白天往往不是我们控制的，白天往往是被大生产控制，被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一部大机器控制的。但是为什么19世纪以后，中期以后啊？一种权力意识的上涨，同时也伴随着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为什么后来有了8小时工作制？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给你腾出另外的8小时的工作以外的时间。这以外的时间不是说让你去睡觉啊，光是吃饭就完事了，它是给你一个什么呢？给你一个价值。我们就在这个时间里边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们说白天完成的是交换价值。那么夜里呢，那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自我价值的这么一个时间，这么一个体现，所以千万不要轻视了这个夜里这个时间，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等等，它也是我们自己生命内在的这种真正的质量的体现。所以好的夜生活啊，很重要很重要。而这个夜里面呢，我觉得它也很有生长力。那么我们想，这个夜里面就要做一些，我们怎么去克服这种被动的熬夜？我们怎么去获得一种新月感，获得一种生活里面的内心深处的充实感？每天呢都觉得有所这个拓展，那这个还是很重要，非常重要。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夜里面啊，是不是适当的可以散散步、走一走？其实夜里的人和白天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夜里的人呢，首先，我们说白天的那种硬线条消失了，然后夜里的光影啊，使人呢产生一种光晕效果。我们说这个，著名的文化批判家，就是后来不幸去世，翻越边境的时候，为了逃离纳粹统治，然后想离开这个德国的。著名的这个文化思想家本雅明，那他就写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有本著名的书，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这样的一种对那个社会的那一种分析。所以它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光晕，就现代的这种复制时代，大量的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彼此相似。所以呢，古代那种绘画，你说照片、摄影和绘画对比。就绘画里边呢，它有一种丰富的个性，一个和一个不一样，而且一个画家画出来的一张和一张也不一样，所以它里边有一种艺术的气质，那有一种光晕灵性，而我们现代呢，这种大量的复制产品，那么它消失的呢，就是这种光晕，这种灵动。那么夜里边呢，我觉得大自然它给我们添加了，给生活把它晕开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哎呀，不同的人脸上展开的东西，表达出来的这种情感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不一定到了夜里就去吃一顿、喝顿酒，大家一起哇啦哇啦聊一阵，你可以静静的一个人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呢 感觉一下自己和这个社会。所以我记得那个就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年轻的时候，他写那个《在人间》，他《在人间》里边呢就有很多市井生活，因为底层啊，稀里哗啦各种各样的，但他里面写了很多夜里的那种人的那种人间气象，在夜里边更活跃啊，就很生动啊，非常生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一个楷模啊，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摄影家，就是法国摄影家布拉塞。这个布拉塞，他是1932年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叫《夜巴黎》，就是经典了。那个时候的摄影器材啊，夜里边你拿了个胶片，夜里边的感光，没像我们今天的数码，你这个曝光不足啊，可以追回来四级、5级，甚至如果曝光过度也可以抓回来。所以你看，当时他是扛着那么一个机子，不是我们挂在就脖子上那种，是一个像个箱子一样的。但那个当时他当时的相机呢，也还可以，不像以前那个大箱子那种湿版摄影那么大，那可能有时候都上百斤重。那他那个起码也有个7、8斤重吧，据说。哎，夜里边一个人游荡，就是三脚架，啊，这个三脚架也不轻啊，然后就拍那个夜巴黎，哎，我印象很深。哎呀，各种各样的人，啊，形形色色，夜总会里的，啊，包括甚至妓院里的，啊，送牛奶的，夜里马车拉着，哎，在为明天做准备的，哇，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夜里你看到的东西跟白天其实是有区别的，而我们人就怕重复、统一，我们整天只知道白天的那个工作场域，然后呢，天天就知道那些熟悉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你夜里边呢，你可以用最不花钱的方式走一走，对身体也好。从我来说呢，我在夜里边一个人的感觉啊，有很多很多很珍贵的记忆。这个我在农村劳动的时候，在云南边疆劳动的时候，夜里边一个人大月亮，走在那个高黎贡山脚下，旁边是怒江啊，白天看得清楚，那些绿树啊。漩涡啊，流水，晚上就看不清了。整个一个大江是银色的，细细的，那个静静的那个流水声啊，就像碎银一样的哗哗的。你那时候天地之间，天地很庞大啊，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一开始还有点小小的、小小的这个心里边的有一点畏惧，但是走着走着呢，你忽然觉得自己融合在里边。感觉天地之间和你不分离，啊，看着那个江水和光影，明明的月亮在山顶上，哎呀，那时候就深深的感觉我们这个世界，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有多少夜里的人走过这个地方？哎呀，我们一代又一代，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心里在想，人一定要做个自然人，不要。满心的稀奇古怪的那种浮躁，那个是没用的。很多人在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你看那个永恒的这种大江、明月、山峰，所以我们从这些大自然里来，最后又回到大自然。这个地球在转动，才有明月，才有太阳。所以，我们生活里边呢，一种不可遏制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虚荣。哇，各种各样的那种欲望，哎呀，显得就特别的，哎呀，空洞吧。所以这自然夜里边，你这样看到的夜，其实它是会给你很多很多启示。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有一次去峨眉山，峨眉山7个人去，坐这个中巴上到金眼殿，金眼殿再走几公里就到了金顶，下来的时候他们还要坐中巴。后来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走下去，从峨眉山走下来。哎，后来他们就下山，他们在山下待2天，正好我在山上走2天。哎呀，下山的时候第一天晚上住在那个寺庙，就洗象池。这个洗象池里面呢，哎呀，我那天晚上看到那个，就是和尚晚上啊，他不是在那个大概应该在8点半左右吧，他开始。夜里边的诵经， 哎呀，我那天晚上看着那个灯光下的那些和尚，我发现他们眼睛非常有光，是我见到的天下和尚里边，那个面色啊有点清俊，眼神里边有一种非常单纯的光，那种虔诚，哎，让我心里是一下子哎特别感动，所以心里就是感动之余啊，后来我就走出来，走到那个。就想避开人，然后就走到那边是绝壁，高千尺啊，这边是深渊，深不见底，看着圆圆的大月亮挂在那个上面，哎呀，就感觉世界特别清澈，清澈如水。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起李白了，尤其是峨眉山呐，啊，李白那时候告别友人，啊，然后呢，顺着一条。江水向着渝州，就今天的重庆这个方向，是他写下那么著名的那个诗，就"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所以"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觉得没有那个夜，没有那个半轮月，他是写不出来这一首的。所以李白这个啊，他真的是能写出很多在月光下的诗。月光下，不光是静夜思，思故乡，我们很熟悉。同时呢，有一种非常深的，就我们可以体会在月光下，李白对于生命的认识，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所以他那个"把酒问月"啊，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所以你看李白写的像大白话一样的。但是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所以我就说夜里啊，我们要珍惜，这是我们看世界、看生命、看人生，啊，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夜，我就觉得每一天都有夜，每一个夜都送到你面前。我们多少人能够真正抓住它呢？能够真正的去看到这个夜的价值呢？然后在夜里做一点让我们生命里边有光的事情呢？有时候你认真的想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夜？为什么有日月轮换？它给你不停的启示，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听到这些启示呢？我们可能就很常规的，甚至有点麻木的，夜里去吃吃饭、聚聚餐，啊，开心的甚至唱两下就过去了。所以我想，这就是可能这个夜里我们外面走一走吧，哎，体会一下。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夜里也可以做一些有投入感的事情。什么叫投入感呢？就是我一直提倡一个人，就心之所向，身之所往，就是你心里想往什么，你去做你想做的事。但是白天有时候太难，你不得不服从于那个里边的工作里边对你的要求。但是夜你可以拿来做一点心之所向，身之所往的事情，因为在夜里边啊。哎，我们不是说是夜里边，哎，我们就，哎，好像要做什么很复杂的事情。那么古代明末清初人就是，我看就说了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说人无情，啊，人无迷，不见其性嘛；人无痴，不见其情。就你一个人总有一点内心深处特别特别迷恋的东西吧，那么就夜里去做。这个94年啊。我去海南岛，在那住了有40天，结果有一个世界经济系啊，我们复旦神经系有个男生，河南人，他是个小小天文学家，从小喜欢看天，他一听说我去海南呐，很高兴，哎呀，正好是寒假嘛，他一定要跟我去，啊，就去了，结果我发现他去了，他扛着个天望远镜，当然不可能是很大的那种，去了以后，当天晚上住这个朋友家。那个时候家有3层楼，就爬到屋顶上去了，然后就架什么呢？架望远镜。哎，我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望远镜照下来，然后那个照下来有一种是折射，不是拿眼睛直接对着天，而是看折射下来的。哎，我再看到那个星星，看着是个星星，搞了半天，在他那个望远镜下投下来的是个圆的，啊，小小的，就像个月亮。哎，那个真是让我第一次打开了这个，哎呀，觉得很美啊。哎，他很陶醉在这里，啊，就 因为他说在上海不行啊，上海的那个城市的那种光污染啊太亮了，所以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干扰，就看不清天上那么多星星，看不远。那么海南呢，那个时候夜空清澈啊，可以看到很多星星，所以这是个天文爱好者。那个夜里就是夜里边就开始啊有这样的事情吧。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一个人呢，啊夜里边。哎，有时候你到底喜欢什么？把这个时间归给自己，表现出自己的自由来。有时候你要拒绝一些饭局，拒绝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啊，然后呢，自己去好好的去做一点自己那心里喜欢的事情，那画画画啊，或者怎么样啊，啊，形形色色。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记得以前我有个朋友，他喜欢做那个。他原来还对雕塑嘛感兴趣，但是呢，真正要学雕塑要基本功的。哎，结果没想到他看了有 3D 打印，现在打印呢其实有一种简单的也不贵。哎，然后他就开始很热闹的开始自己在那晚上就在那，哎呀，很有趣的在那干起来。还有一些我以前一些朋友喜欢装收音机，啊，夜里面的那好了，买得到的那种二极管、三极管电容器，哇，稀里哗啦的，哎，然后呢就开始，哎呀，回来自己按照那个，我是很喜欢看到这种情形的。就他拿那个电路板，甚至连那个电路板都自己来做，拿那个什么酸呐、啊，然后怎么画、怎么腐蚀啊等等，啊，做的是那个情趣啊，兴趣满满的，做的很有成就感。做出来，哎呀，声音一开出来了，我那是很乐。哎，我以前有的朋友他喜欢做那个，就是葡萄酒，啊，就是买了葡萄，然后我夜里边自己上班忙嘛，夜里边自己在那里咚咚咚折腾，真的还把它酿出来，其实可以弄很多东西。那以前在云南一个朋友，他喜欢自己订书。什么叫订书呢？就买来那种书，他觉得这个看上去，哎呀，没什么特色。然后呢，就用一开始他牛皮纸包，他外面还怎么给他用书法描出一种什么字体，封面来。但后来干脆就用那个硬纸壳啊，后来甚至用小羊皮啊，哇，一下子给我感觉就像回到中世纪，就说那个时候。那种书的那种装订，哎，他就是兴趣满满，那兴趣盎然，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啊，其实你要做自己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乐趣的事情，那是条件今天比以前，那真是很好。你比如说调咖啡，哎呀，你自己能慢慢的一杯又一杯，左调右调，也很有趣啊。所以我就想，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夜里边啊，其实就是发挥你的自己的内心的，那给自己。一个自己活着，哎，自己有一种热爱，我们白天工作没法实现，哎，我们夜里来自己来试试，哎，自己来做做，也很有意思。我以前的朋友里面，我特别特别喜欢是那种就是摄影的，那么夜里面当然了，就拍了以后夜里面就暗房，我也去跟着，也跟着去经历过一些夜晚，哎呀，拿那个什么，那显影啊，定影啊。啊，一个红，之后就是把那个窗户遮得严严的，然后一个红灯泡亮起来，哎，然后就开始操作，哎，而且还真是津津有味啊，因为当时也没有我们像 Photoshop 新的这种 P，他有时候故意想 P 一些，他只好靠什么呢？啊，就把不同的那种照片，然后呢把它怎么剪、怎么折腾，然后把它怎么拼成一张，然后再怎么拍，哎，再怎么出现新的一种效果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哎，那个很有意思。嗯，非常有意思，在那个放大机上做各种遮蔽啊，就像我们今天 Photo 上面 PS 上面这个蒙版一样的啊，或者怎么做？哎呀，非常非常有意思，和那人过去活的，哎，还是非常生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夜里边啊，哎，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尤其是喜欢写作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其实都是作家。你真正把晚上用起来，把自己的精力、心里的心路，把种种冷暖啊，可以试着写出来啊。你说那个李娟，从四川跟着妈妈去了阿勒泰，就是个裁缝嘛，还卖点小货，啊，白天忙，啊，夜里就把自己这个生活写出来，写得那么好，啊，那么生动，那么直接。那也很好，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夜里面诗可能就是白天属于工作，晚上属于灵魂。如果夜里没过好，这个灵魂 没有舒展开来。哎呀，那里还是有一些。那是为什么焦虑？其实我觉得你按照自己的心里的喜欢去做点事情，其实也是化解焦虑嘛。那也是让自己在内卷的高速旋转里面，给自己一份舒展吧。所以这个反差啊，我觉得是需要的。白天的工作的一种情形，跟晚上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种东西，这两个结合起来，其实它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见过草莓？草莓，什么地方的草莓好吃？一定是温差比较大的。白天呢，哗哗哗长；晚上呢，里面有一些成长出来的那些各种化学过程，最后的那个糖分，晚上哗，快速的降温了，那个糖分就在里面凝结。白天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晚上呢，其实是一个凝结的过程。就这种温差里边，哎，人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就有一种不一样的积累。就有一种不一样的内涵了，就会出现一种丰富的、高密度的自我，这种内心。所以你看那个加拿大那个冰酒，那也是这样啊。那个葡萄一定是在零下多少度，比如说零下12度，甚至还更冷一点。然后白天呢，温度过高，所以只能在特别的纬度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个人生活、个人的自己的自由舒展里边，那么这样去获得跟白天的一个巨大的质差，那么也许从这个地方你发现新的人生之路，你发现最后你要告别这个工作了，因为我在一个一个的夜里的积累，最后终于体会到自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澎湃的激情的内心，想去做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能。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白天抱怨工作不想干，晚上呢天天去玩喝酒什么，然后最后突然转换，我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不可能啊！你没积累啊！所以生活中很多人为什么一方面不满意生活，一方面没法改变，那就是没有这个像草莓一样的这种温差嘛。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年轻人，要有美好的夜生活，有质量的夜生活，在这个地方呢，去坚守，或者说去体会，甚至可以说去发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跟白天的那个交换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过这种普遍的说，从哲学意义上说，我们的生存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元化的，属于白昼的是一种，属于夜晚的是一种，所以这个张力怎么把握？怎么使它获得一种成长的张力？年轻的时候付出代价，因为你要认识社会，你要去立身，很不容易。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千万不要变得白白的不容易了。很多人在后面为什么过得不行啊？没有后续的发展力，就是实际上也很辛苦啊。但是呢，你后面可能过得就更辛苦，因为你没有改变的能力嘛，你没有创造给这个社会用你的价值，用你的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通过业里边的这种啊，不断的去开拓，然后呢，形成的一个个人的风格、品质、创造性，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打造出来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空间，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白天的那个你的那个不喜欢，实际上它也是建设性的，它给你制造反差，哎，它给你一种压力，然后呢，你在夜里面的自己的这么一种生活，然后产生了一个冷热，产生了一个精神的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冷热的一个凝缩，哎，这样哈，你会有一种生命的一种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辩证法，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有序性，所以我们自身也能这个体会呀、啊。因为我去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是特别的感谢那2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正好去了2年。白天呢、啊，你说插秧季节，哎呦那个辛苦，哎呀那个腰弯着，一个个的往下插。但是夜里呢？夜里干嘛呢？夜里看书，灯光微弱，黄黄的灯，然后 随着电压不稳，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亮的时候你就使劲看，凝神的看，暗的时候就放下，等它再亮。所以那时候看了不少书，今天记忆还非常神奇。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人，其实我有时候蛮叹息的，人吧，其实都是很有潜力的。所以去年我在那个五一前后，我在上海虹桥高铁站看到那里大红字，有个巨大的一个横幅。哎呀，它上面写的那句话我还是很喜欢的，就是每个人都很了不起，啊，那是劳动节的口号，每个人都很，确实是这样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大的潜能，这个潜能不一定属于你白天的工作，但你不能浪费它。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人过得松松垮垮，他聚不了神呐，就做事情呢，他做不出完美来。就说你干活吧，做工作或者是人或者是这个时光吧，它应该有个焦点，这个焦点带动节奏，但往往就没有，散掉了。那么怎么散的呢？我的观察就是夜里散掉的，夜里这个夜里面的时光组织不起来。但我不是说你天天都要去，那样很努力，你也有很娱乐、很放松啊那个时刻，那当然需要。但是呢，生活还是需要自觉性，知道自己的下面3年、下面5年、下面10年，我想追求什么。所以呢，白天呢是可能你实现的是资本家的追求，然后你这个夜里边，你可是要给自己一点价值吧。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确实是个大问题。当然不是大家不努力，而是工作真的是太辛苦。哎，尤其是这个996，我看到996，心里觉得就真的说老实话，有点，哎呀，我们这代年轻人真是有点苦。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一种自我努力吧，不放弃。所以我去年做的一个课程《工作之苦》，虽然里边呢有一位教授说我这个工作之苦讲的其实是工作之乐，就是通过观念的变革。去认识自己的苦，然后为自己的未来去这个，从中获得一种，积极的一种推动性的力量，而不是局限于眼下的这个工作。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梁永安，我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同舟共济，做新时代的旅行者。谢谢大家。
时间它模糊了很多的东西，我依然在深爱着你。如果当时的我们能少一些固执，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时候才是你一个真实的自己。 满身的伤痕，我想你也很疼。我在凌晨三点醒来的夜里，想起失去的你，曾经说着永远一起，现在却不再联系。就算时间它模糊了很多的东西，我依然在深爱着你。如果当时的我们能少一些固执，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我在凌晨三点醒来的夜里，想起失去的你，曾经说着永远一起，现在却不再联系。就算时间它模糊了很多的东西，我依然在深爱着你。如果当时的我们能少一些固执，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我在凌晨三点醒来的夜里，想起失去的你，曾经说着永远一起，现在却不再联系。就算时间它模糊了很多的东西，我依然在深爱着你。如果当时的我们能少一些固执，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
最近我与新石像光之来处合作了一门工作之苦的课程，聚焦这个时代工作的一些新问题，希望能和年轻人在一起寻找重新建设生活的答案。课程有30节，如果大家对课程感兴趣，可以搜索光之来处公众号去看看。